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时间是问与答的时间。我们心中主给我们有一些渴望，想要知道的，主必要以他爱的方式让我们得到答案。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一起来到主前，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跟前，我要向你献上我的心，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你。我渴望我的心充满对你的认识，充满你的爱，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内的一切恐惧都驱赶于外，让我们无忧无恐、喜乐的到你的跟前来学习。我们不愿意暗暗的做门徒，我们愿意敞开的心，在众人面前承认你的名。我们定义要舍弃一切，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耶稣，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求你让我们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害怕的灵、黑暗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洗净我们良心中的控告，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为我们准备好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你圣灵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要充满浇灌在我们中，要让我们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把光明看见，我们能够认识你，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主耶稣，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三位姐妹都先后向我提出了问题。第一位是徐英姐妹，第二位是吴阳姐妹，第三位是何明姐妹。我就按照这时间的先后的次序，我请第一位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把你的问题也让大家都知道。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达哥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把自己看到的，我自己看到的，这在经上我还不是太能够理解的地方，提出来，也希望借着舒达哥主赐给你的光，让我也能够明白。那我今天的问题是有两个问题，我就把它一并提出来。第一个呢，就是当我在看到圣经哥罗森书1章24节中说。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觉高兴，因为这样我可以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那我想了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他指的是什么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有一天读经的时候，我读到了约翰福音17章22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是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那这里主说他把，他赐的荣耀已经赐给了我们。那我想知道就是怎样理解这句话。感谢主，赞美主，这就是我今天提出的两个问题。谢谢舒大哥。
谢谢徐英姐妹提出的两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也把我在主前学习的，跟你们一同在主前更深的认识、体会，主补足我的不足，帮助我们都在圣灵里能够充满 对主耶稣基督真理的认识。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4节，保罗使徒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他为主耶稣基督受了许多的苦，他为主要他去喂养的羊群，传播福音的万民，他也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苦。”当他受了这么多的苦，他说：“我反觉欢乐，我觉得是喜乐的。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希伯来人书的12章，那里也记载着，就是耶稣基督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十字架上的荣辱，所以他是因着这一份喜乐。”他走上十字架上的道路，走上了十字架，在那里，他喜乐的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他是心甘情愿的。保罗使徒也是心甘情愿的，若不是心甘情愿的，就没有价值。我们的主并不强迫我们心不甘情不愿的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在编年记上最后一章也说，那奉献给主的是要心甘情愿、喜乐的奉献给主。保禄继续的说，保罗说，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失，就是基督。他受尽了苦难，在路加福音24章那里也提到，基督受膏者主耶稣，他必须要经过很多的迫害磨难，才能够进入他的荣耀。这是神命定的，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要付的代价。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受尽的苦难，约翰福音19章，他说成了，完成了，也就是神要他做的，他都完完全全做了。神要他受的苦难，他完完全全受了。他并没有把他自己的苦难自己不做，要我们去承担。人喜欢自己不受苦，就把自己。这受苦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错，我的罪就加到别人的身上，让别人受苦。可是基督不是要把他的苦难加给我们，基督本来是不需要受这些苦难，为我们而死，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的罪造成了死亡进入了世界。我们就进入了死亡的权势下。耶稣爱我们，神不改变他的命定。罪恶的薪俸，罪恶的工价是死。我们犯罪，我们该死。我们不想死，可是罪的代价就赚取了死。耶稣就替我们死，他是没有罪的，除免世罪的，圣洁的。羔羊成了我们的挽回祭，来救赎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担负了人类的罪，他完成了，圆满的完成，是没有任何的缺失。那么，这里提到的缺失，不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主所做的有什么缺失？他的救恩是圆满的，是完成的。这里讲到的是教会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第14章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在使徒行传第14章，基督徒要受到很多的艰难、磨难、困难，才能进入天国，也就是我们也要经历我们。 当经历的神要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但是他给我们的生命，也是他在基督身上彰显的生命。耶稣把他的圣灵，就是使得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宇宙中最大的能力赐给我们。我们披戴了从天上而来圣灵的能力，圣灵就带着我们。致使肉性的妄动，让我们肉性有少许的痛楚，就要进入神为我们开启复活美好的生命。而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内的喜乐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活着就能够预先尝到天国的滋味，里面有一点就是圣灵内的喜乐，还有。跟神恢复的公义义德的关系，以及耶稣基督的平安，而在平安中，在圣灵的喜乐里，我们可以经验到会有磨难。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连在磨难中也欢悦，这是神给我们得胜的生命。所以保罗使徒是欢乐的。愿意，因为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救赎了我们，我们就成为他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他的身体就是得救的基督徒们，就是教会。所以他的教会还在这一个世上，在准备进入成全。直到他乘着云彩，把他得胜的教会迎到他的国度里去。而在那之前，教会也承受了很多很多的迫害，就说因为世界无缘无故的老恨我，他们老恨我，迫害我，他们也会老恨信我的门徒，就是基督徒们。基督徒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复活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在天上为我们祈祷，在天上为我们赐下了圣灵，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得胜。那这一个得胜的基督，也要带着他的教会进入得胜，进入得胜的教会，进入成全的教会。而这一个教会也确实要经过了苦难，如同基督经过苦难一样。所以，当保罗使徒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他有从祖先而来对神的热忱，他带着这一个爱神的心，他做的是迫害基督徒的事。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一道光环绕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下，听到天上有声音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其实扫路所迫害的，他怎么有能力迫害在天上的主耶稣呢？他又不能上到天上去，复活的主耶稣他又怎能抓住迫害呢？是没有人能够迫害复活的主耶稣，但是迫害主的门徒，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主，他亲身的知道，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基督的身体，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苦，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有的时候，只是我的手指被一个针扎了，好痛啊！为什么连心都痛，全人都痛，眼泪都会掉出来，嘴巴都会哇叫出来？因为这一个被刺的。手指头虽是一个小小的肢体，一个肢体全身受苦，这是耶稣还在继续的为教会的苦难，他承受着这一份苦，但是他有能力让我们得胜，他也要我们这一些活在基督的身体里的人，也与基督一同经历到这一个苦难，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一个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为教会，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 缺失，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徒们，还有这一个患难还没有到达圆满的时刻。而在这一个里面，圣徒们都一同承受这个使命。为此，当我们在磨难中，特别是为其他的弟兄们、基督徒们而含忍，他不明白，他迫害我，我要把炭火倒在弟兄们的头上，我要宽恕他，无条件的宽恕他，就像基督宽恕我们一样。这一个宽恕不表示自己没有苦，这一个肉身上的苦难，也就是。是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的魂，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性，我们的肉身，都在这一个苦难中被圣化、被净化、被更新、被改变。这一个肉性，连思想都改变了。保罗说：“我喜欢受苦，我心甘情愿的受苦。”那么，他的思想是有天国更新的思想，他的情感也真的愿意，不是说不痛，但是主的喜乐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他的意志也是心甘情愿的，这是成全的基督徒所必须有的心态，而且也是一个必经的道路。如果我是基督徒，我该受的苦难，我逃避，其实就是加到别人的身上，加给别人很大的痛楚。我们一同要来承受神的使命。当别人不做，那么做的人重量就更大了。这场好仗，当别人逃跑了，那么这一个征战的压力就更大了。但是神的恩典也更大。让我们惊艳到他更大的得胜，所以教会的苦难还在继续，这是必须的，因为这磨难要生忍耐，神是含忍的。耶稣基督受到扫戮迫害基督徒的痛，其实不是一天，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连他的圣徒斯提凡被迫害的时候。扫戮是有份的，是赞成的，是也在这罪恶上是犯罪的一员。那么斯提凡他说：“主啊，宽恕他们吧，不要向他们算这笔血债，收去我的灵魂。”主，他看着他的圣徒受迫害，他的心是非常非常痛的。他不是不关心我们痛楚的人。有时我在很痛很痛的时刻，其实有一个看不见就会更大的痛。主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管这事？那么就更痛了，好像觉得被主抛弃了。不，主没有抛弃，主是要我们成长，要我们学习。当我看到他，那么我看到他爱我的眼神，那一个眼神中他心中的痛，关心。与我一同忧伤，我就得到了安慰，得到了治愈。我相信他跟我结合在一起，我痛，他也痛。那么这个痛就被他的能力改变成生命，教会会成全。这一个殉道者的血是生命的种子，是教会的复兴。是基督身体进入圆满所必须要有的，所以他说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失，不是基督的该做的事没做，而是他量给我们我们该做的事。可是基督仍然在我们的苦难中与我们一同受苦，深深的感谢主，也愿这一节是我们。这小小羊群心甘情愿的求主把他赐给保罗使徒所看见的真理，让我们看见赐给保罗使徒真的用生命 来遵循这诫命，也赐给我们。我们为基督的教会受苦，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失。感谢主，这一个缺失正在快速的补满中，已经到了末后的 Kairos moment，耶稣基督快要来了。感谢主，我们的苦难已经到达最后的尽头。但是我们的喜乐已经大大的释放出来，感谢主。至于虚云问的下一个问题，其实也很相关，那就是写在约翰福音第17章20节，对耶稣基督，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就是跟他在一起的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也就是信了使徒们传讲的福音的喜讯，而信主的人，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主这是为基督徒们的祈求，也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一群得救重生的人，他在祈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让我们都合而为一。身体是最合一的，也就是一个身体受苦，全身都受苦；一个身体受光荣喜乐，全身都喜乐；一个肢体觉得胃好饿好饿，全身都很饿，就是是一个和谐的。那么饿的时候，眼睛就会去看哪里有吃的东西，看到有生的，那么手就会去做它。把它做成熟的，那脚就会往那里去，就会所有的肢体合起来，来造就这一个身体的需要。这是合一的，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差了我来，使得父在主耶稣里面，主在。阿爸父里面，他们是在爱里完完全全合一的。这一个合一的父与子的爱，也在我们这一些基督徒们彼此之间的爱里的合一。当我们爱耶稣，我们跟耶稣基督合一，那么父在基督耶稣里，基督在我们里住着。父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信主耶稣，进入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我们就进入了基督所在的父内。感谢主，当我们跟神耶和华合而为一，我们彼此就能够真真实实的合而为一。当我们大家都合而为一，却不跟神合而为一，那是假的。大家都喊着定死主，他是错误的。但是主只要他说一句话，都是我们要改变，跟他合一。基督徒的合一必须先跟基督合一，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祈祷。好使得阿爸父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们里面，世人就可以看出相信你差了我来。世人就可以看见，这一个看见可以相信，因为永生就是信阿爸父是唯一的真神，以及他所差遣来的主耶稣。那么这一些基督徒们彼此相爱是世界的光，就能使人看到基督徒的这一个在基督的爱内的善功，就看到了来自于父，把光荣归给父，来自于主。把光荣归给主，他们也能够信耶稣而重生得救，他们也是耶稣基督祈祷的对象，因为这是对所有的信徒所祈祷的。第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了他们。你所赐给我的荣耀，阿爸父赐给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主说我已赐给了基督徒们。这是徐云要问的问题。那么有一个目的， 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这一个荣耀是在我们彼此相爱、合而为一里彰显出来。这一个合而为一，父在我里面，主在我里面，父子的荣耀就在我里面。那么我在父里，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也在神的荣耀里。我们都在神的爱中合而为一，我们也都在神的荣耀里，神的荣耀也在我们里面。这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就惊艳到主耶稣他的荣耀在我们里面。他说：“我已经赐给他们，他是先赐给了我们，当我们准备好，就能够承受。”因为耶稣，他为我们死，是拯救一切信他的人，是超乎过去、现在、未来全人类、全世界。那么，有人是先得救，因为他先信；有人是晚一点信，晚一点得救。但是，都是给了所有信他的人。这个荣耀已经给了我们所有的人，但是我们经验。在我的经历里，是耶稣先做了，我才可能经历。他若不给，我怎么想要求都是得不到。他若愿意给，还有一个条件，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爱。我们不会彼此相爱，我们就不会知道他的荣耀。其实，我们就不是他真正的门徒。我们不能够不彼此相爱。你知道，只有一个身体。你可以把这个身体分割成左右两半吗？一个叫新派，一个叫旧派，一个叫天主教，一个叫基督教，可以吗？不能。可以分成八大块吗？不能，因为只有一个基督，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信心，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只有一个主，就是主耶稣，一个头。那么。也只有一个父，他贯穿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也只有一个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也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都盼望进到他永恒的爱里，进到这一个他爱里释放的荣耀里。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神的荣耀呢？那就是神的圣洁。那是圣洁、没有瑕疵、公义的神，他的本性。我们可以从两节圣经来看，神的荣耀具体在我们的生命中指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耶和华向摩西说：“你在我的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这是出埃及记的。33章的17节，摩西就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想看到神的荣耀吗？我们也可以求，摩西可以求，我们也可以求。神答应了摩西，我们按照摩西的条件在主前蒙恩，那么神也俯听我们的盼望。我也很想见到神的荣耀，我也深深盼望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请你，求你显出你的荣耀。他本来就是荣耀的神，当他隐没时，我们看不见他的荣耀；当他显现他自己时，他真实的他显现出来，我们就看到他荣耀的显现。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耶和华说：“我要显出我的一切恩慈。”这个恩慈叫做 “my goodness”，它是满有恩慈的良善、心谦、柔和、温和、忠信、慈爱、怜悯我们的主。这一个他的美善，他的一切的美善显现出来时，就是他的荣耀。他的美善就是他自己，他的荣耀就是他自己，没有一个 我们所信的冠军的耶和华，他是不荣耀的，他是荣耀的。那么我们也没有荣耀的耶和华，他不是恩慈的，因为他的荣耀显示出他的生命的特质，他就是光。神是光，但是神也是爱，在他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就是荣耀的光中，我们看到他满满的爱，他的 goodness。所以神的荣耀就是他的 goodness。神把他自己的性情给我们，当我们愿意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受光荣。我们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生。当我们愿意为他承受兴高采烈的，愿意接受他摆在我们生命中所安排的苦难，就是哥罗西书我们先前读到的第一章24节，保罗使徒所活的，他是喜乐的经验。你知道，喜乐就是神的 goodness。他的好，他的良善，连在这痛苦中间，他还是喜乐的；连在这一个不可能平安里面，他也不害怕是平安的。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实，都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示出来。其实，当我们彼此相爱，爱是一个最大的果实，就总结了圣灵的九个果实，都是在显示到他的爱，都是他的恩慈。都是他的 goodness，那么他的荣耀就是他的恩慈，就是他的性情，就是他的美好。难道我们中间没有看到有人有这个性情吗？有没有？有，那是你自己来的吗？不是，是神给的，但是要付代价保持，要付代价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要付代价去承受，就会结出这果实。是神已经给了我们这生命他的性情，我们才能够结出这性情的果实，是荣耀的。主说：“我是世界的光，指着他的荣耀。”主又说：“你们也是世界的光。”那么这光是神给我们的，是他的性情，是他的荣耀。所以约翰福音第17章，他给了我们他的荣耀。当我们彼此相爱，就会彰显出来他给我们的荣耀。神他做的事，事事有定时。有的时候你为神承受了很多的苦难，别人不领情，但是神却把它变成了欢乐。神会为我们讲话，让我们得着他的荣耀。我们再看神的荣耀的另外一方面。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耶稣所行的第一个奇迹，就是把水变成酒。第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神迹的意思就是人所不能做的，是超自然的，是人做不到的，只有神能够做的，在人不可能，但是却做出来的就是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是有一个地方，他在那里，他行了这一个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当有神迹显现时，就是神荣耀的显示。在马可福音第16章，信的人必有奇迹跟随着他们。就是很多的神迹跟着信主耶稣基督及基督徒们，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那是神迹；印主的名可以驱赶魔鬼，那是神迹；手拿毒蛇胜过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不致受害，那是神迹。这一些跟随主的人，马可福音第16章就是说，主派遣他们。把这好消息告诉众人，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福音是带着能力，是有神迹意思要发生的。罗马书第一章， 福音正是神的能力，要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先使得一部分的人，犹太人，再来希腊人，以及列国万邦的人，都有这一些。主派遣他们，就与他们同在，并以奇迹相随，见证他们所传的神的道。神的话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这一个施行神迹的神，神的儿子。他要用我们在信心中彰显出他的神迹，所以他的神迹显示出来。有的时候，别人没有看到行神迹的人，只看到为别人付手的这一个主的仆人 A，他得到治愈，以为是这仆人做的，不是这仆人做的，是主做的。那么也不能说没有这个仆人做，因为神派遣我们做这些事，与他同工，就是与他一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是头跟身体合一的去做。这一个合一的去做，就有神迹显现。这一个神迹显现，就是神的荣耀。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的神迹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示出来呢？真的很多，很多很多。那么，神的荣耀也让我们成为器皿，承受他的生命，传递他的生命。这一个奇迹异事就要发生。这是荣耀的神显示他荣耀的两个角度，就是他的性情彰显，他的神迹彰显，就是神恩彰显。果实彰显就是神的荣耀，他把这他的神迹会彰显，他的生命会显示出来，都已经赐给了每一个信他的人。我们是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释放圣灵的能力，九个灵恩，九个神的神迹，以及九个圣灵的果子。所以，约翰福音第17章询问的问题，我们再读一次就更清晰了。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当我们越多的爱跟神在爱中结合为一，那么神的荣耀、神迹以及神的性情，要彰显在我们这一个瓦器里面的宝贝却释放出来，愿神受光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求神帮助我们活在这一个命定跟统召中。基督徒必须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世迫切为我们的祈祷，一定要应验，一定要应验，一定要应验。基督的身体一定要合一，我们是为此而招架，为此而作证。荣耀归给主。我就回答到这里。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无阳姐妹她所提出来的，我就请无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把问题说出来。
我的问题是在耶勒米亚先知书23节，整个先知书，整一章说的都是假先知的一些言论。可是读到33节以后，关于上主的重担这儿，我开始有一点不太明白，不太懂是什么意思。我念一下，也请苏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耶勒米亚先知书23章33节开始，若是这人民先知或司祭问你什么是上主的重担，你就回答他们说：你们就是重担，我要将你们抛弃。上主的断语，凡是问上主的重担的先知、司祭或人民，我必惩罚这人和他的家。你们因每人对自己的邻人和兄弟这样说，上主有了什么答复，或上主说了什么？ 不应再提上主的重担，不然个人的话必要成为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歪曲了永生的天主、万军的上主和我们的天主的话。你应这样问先知说：上主对你有了什么答复，或上主说了什么？如果你们还说上主的重担，上主就要这样说，就因你们还说上主的重担这句话，我原派人对你们说，不要再说上主的重担。为此，看我要把你们卸下，把你们和我赐予你们及你们祖先的城市，由我面前远远抛弃，使你们永远受辱，受永远不能期望的侮辱。感谢主，这里先知提了好多次上主的重担，可是提就是有点混淆模糊不懂。谢谢苏老师。
谢谢吴阳姐妹所问的美好的问题。这问题提到的是耶勒米先知书的23章33节到40节，而这耶勒米先知书的23章讲的就是假先知的这一群神心中非常忧伤，也非常得罪神的这一群人。我们可以从前面几节读起，我们再读下来就比较清楚知道耶和华神他的态度是什么，他在说什么。我们看耶勒米先知书的第23章的第9节，论到那些先知，就是从在前面我们读下来，知道那些先知是假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神为这一些假先知，他的心从里面就忧伤，我个骨头都发胀，因为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诅咒，地就悲哀，耶和华心中忧伤。大地悲哀，旷野的草场也都枯干了。就是这一些败坏，使得生命一直消退。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是一个极恶的、败坏的。11节，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我在殿中都看到他们的恶。第13节，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借巴利说预言，巴利是偶像，借着偶像发言，却说是耶和华的话，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这一些假先知所说的，这一些引人跌倒的讯息，让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要走错路。也就是这一些百姓听了这假先知的话，就迷失了。第15节，亵渎的事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在撒玛利亚、以色列的境内，在耶路撒冷、犹大地，这假先知到处，这一些充斥着假的先知话。遍行大地，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第16节所说的，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心，是来自偶像巴利的卜卦、算命、拜偶像所说的话，来自黑暗的权势。这些多么多么大的败坏，也使得以色列子民都走错了路。第18节，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看了，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这一些没有听到耶和华的话，却凭自己说话。凭着偶像说话，他们根本不能够亲近神。 20节，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立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也说，在末后末世时，会有很多假先知兴起，连选民都会上当。但是神要彰显他的荣耀，他要保守我们。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我们要明白，耶和华是真神。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假先知，我们要知道真的，知道真的才能够辨别假的。你要知道这是假钞还是真钞，你就必须知道真钞。那么跟真钞不一样的就是假钞。真先知最大的先知就是主耶稣，我们认识主耶稣，那么跟主的性情、跟主的荣耀不相合的，就是假的。21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却径自预言。他们若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如果是真先知，让百姓听到了这先知话，一定会听叫先知传讲先知话的耶和华神，就会听神的话。那么假先知是让人不听神的话。主继续的说，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能不充满天地？”他充满天地，他完全看见、听见假先知所做的、所说的败坏的事。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的名的假预言，打着耶和华的名号却反耶和华。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的心是诡诈的，是扭曲的；而真的先知是袒露、敞开的，是真实的，不是两舌，不是两个心。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见这人说这话，见那人就反过来说那话，这都是虚伪的、邪恶的，不是真理的灵。也不是耶和华他的性情跟生命，他们各自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目的是要使以民远离真神耶和华，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力忘记我的名一样。而这一个现象，在如今现在的教会也发生。有很多的教会带着人不会听神的话，不喜欢读神的话，也不做神喜欢我们做的事，而堕落了。那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我的话。堪比怎能以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的话岂不像是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第30节，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他们也到处的去用一些方式寻求一些超自然的梦等等这一些来盈利，就是占别人的便宜，得到金钱的好处，或得到名声的好处。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必定以他们反对。主继续的说：“他们使我的百姓走错了路，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都是在讲假先知的败坏，以及他如何影响了神的选民走到迷失的路。第33节，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漠视呢？这一个耶和华 给了你什么样的启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末世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这是耶利米真先知，他真的知道神的心，神的作为。当神对他说，如果别人问你，神对你有什么启示呢？你就说，我要撇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末世，这里一直讲是启示，末世启示。这一个末世启示，在这原文里面有重担的意思，所以在斯高本以及 Amplified Bible 都用的是 burden labor。那么也就是说，如果问你耶和华有什么末世，就耶和华有什么担子呢？你要对他们说，有什么担子？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对百姓是百姓，说了耶和华的担子，耶和华的末世，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你们个人都要对邻舍，个人都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耶和华的末世，你们不可以再提，因为他们一直在讲一个错误的讯息。一直在讲一个不是来自耶和华说的话，他们鼓励别人作恶，说没有关系，就不听真先知要他们悔改的话，而真先知讲的话就是要撇弃他们。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这重担和末世。原文同，也就是个人所说的自己的重担、自己的末世，真的要成为你的担子，因为你们用妙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你们若说耶和华的末世，耶和华就如此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末世。这句话，你们说神的担子这句话，神的启示是这句话，我就要打发人到你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你们妄说的这一个末世是来自神的话，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也就是你们一起在这一个错误的假先知的。败坏的错误的讯息，你却把错误的当成是对的，就在迷失中。其实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改变了神的话，却说自己拿着真理的钥匙，自己不进入，也不让人进入，就让人都进入了败坏。把耶稣钉死的，就是这一些人。神说：“我要撇弃你们。”又必要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40节，要使得永远的凌辱、长久的羞耻，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这结果时的坏果出来的时候，神的审判也要审判这一些败坏。一定会临到你们，这一个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我们一定要警醒，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徒就没有问题，我们是神的选民就没有问题，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没问题，因为神要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有信心，要像。他的义人们这样的听他的话，教会今天的样子也有这些问题。我们看启示录的7个教会，主对这7个教会，第一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主说：“你们不悔改，你们抛弃了起初的爱，我就要把金灯台夺去。”这一个金灯台， 就是光。教会失掉了从神来的光，就没有了影响力，没有了功能。基督徒若失掉了基督的金灯台光，那么又有什么用呢？就像盐失了味，要丢在地上受人践踏。那别加摩的教会里面有听巴郎教训的这一些假先知，使人败坏。神说：“我要用我口中的利剑攻击这些人。”他要亲自用他的话来攻击，他的话不改变，会铲除敌对他话的这一些假讯息、假先知话。我们再看一个教会，推雅推拿教会，我们可以翻到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拿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的、如光明同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以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恶，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要他们在大患难中受审判。这一个伟大可怕的日子已经临近了。耶洗别最邪恶的、自称为先知的败坏的王后，带着以色列子民吃祭肉、行邪淫、拜偶像。教会也有这样邪恶的人，是主审判的时刻，他们要在大患难中经验到神伟大可怕的日子。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他的党类就是跟他在一起听他话的人，或者是他的儿女，不是圣灵所生的，而是假的基督徒，假的假先知。所吸引人成为假基督徒的这一群耶洗别的儿女，却不是神的儿女。要叫众教会知道，我是洞察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神要亲自除掉这一些邪恶，对撒迪的教会玷污白衣的。他要把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让他们不在生命册上有名，就是不能进入神的国度，要永远的上网。不要以为你进到了像耶洗别这样的宗派一个环境里，你就是没事的。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的心。让我们再回到23章的40节，我要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39节，我必要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城就是主做主为王掌权的那一个范围，但是耶洗别却窃取了这个地方。带着城内的人做了拜偶像的事，巴郎也教训以色列子民吃祭肉、行邪淫。城也是指着那一个神掌权的地方，在天上有天国，新耶路撒冷城就是和平君王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那么这一个城，在今天也是指着众教会，在耶路撒冷城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在撒玛利亚的教会，在以弗所的教会，在推雅推拿城那里的教会， 在撒迪城那里的教会，在别加摩那里的城那里的教会，就是一个一个地方的教会。如果这教会不悔改，神的审判要来，得胜的被保守，那一个不悔改的会有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如果没有神这样的审判，就永远不会有天国。那么这一些假先知自己在罪恶中，也帮助别人没有感觉。第一个就是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完全不敬畏神，认为没关系。对，好像今天没关系，明天没关系，是神含忍，不是没关系，一定有关系。可是这一个状况到达很严重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这吴阳所问的33节到40节，耶勒米先知书23章所说的，那些百姓继续在错误中，还在去要从别人那里知道神有什么漠视，神的漠视，神的担子是清晰的，就是他要撇弃这一些败坏的，而且他真的会要把。他赐给移民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所以真的耶路撒冷城，神的荣耀离开了圣城、圣殿，尼布甲尼撒就毁了这圣殿。那么教会若不悔改也是一样，这里讲的非常贴切我们现今所处的环境。你要怎么知道假先知？你一定要知道真先知。你要怎么知道那个讯息是错误的、假的？那么就是跟主的话最大的先知不相合的，就是让你不会去听主的话，而是听这些假先知的教导、教训、法利赛人的条文、这些框架、这一些人的教训，却废弃了神的话。这是在神的眼中，是他。心里面的忧伤是他的痛，但是他一定要惩戒这罪恶败坏。我们知道神的心，我们不愿意让神的心忧伤，我们也不愿意不悔改。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悔改，我们一定要亲近神，跟耶稣基督很亲近，就知道有的人。好多好多的梦启示，可是跟主的话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姐妹就问我：“哎呀，这么多高超的启示。”我就问她说：“你读经吗？”我不读经。我说：“你要多读经，你不读经怎么会知道呢？我们一定要多读经。但是听了这一些错误的意象，这一些偶像来的黑暗诠释的扭曲的话。”其实就是读不懂主的话，也不想读主的话，而且会反对主的话，真的一定是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因为他讲的话，发话者是耶稣，我们听了就会到讲话的神那里去，假的我们就不会到神那里去。感谢主，我们要警醒，要醒悟，要敬畏神。要尊主为大，所有跟主的话不相合、违背的，我们一定要警醒。说得很好听，其实他对你的保证都是空话，只是让我们放纵肉欲。第一个失掉的就是对神的爱，以及对神的敬畏，这两个失掉了，就很容易被仇敌牵着鼻子。继续的走在错误的上网的道路上，求主帮助我们悔改、敬畏神，我们会知道神的心，会知道神的话。感谢主，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问一答就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留在下一次的第一个问题。